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爱万年，米之人。有武学生从军，累积功勋，升至神木参将。崇祯四年，跟随曹文诏收复河曲。点灯子进入山西，万年跟随文诏在桑洛镇、花地洼、兀鲁山连续击败他们。都司王世虎手被姚敬忠战死，贼退守石楼的康家山，西距黄河三十里。绥德知州周世奇手被孙守法在韩愈埋伏军队渡河袭击并杀死了他们。五年跟随参政樊一衡讨伐平定了不沾泥。山西告警隶属文诏东征，与李碑一个月内奏报五次捷报，又与贺人龙击败八大王、扫地王的军队。第二年贼将向东逃窜，在严家山、抗议村、贾寨村连续击败他们，升任副总兵。起初山西遭受贼患后，当地土匪也乘机而起，三关的王刚、孝义的通天柱、临县的王之臣都攻破城池。后来看到贼势衰弱，相继归顺，但暗中结党不散。巡抚戴君恩刚上任，谋划诛杀他们。七年正月迎春，赵王刚赴宴，杀了他，并在别处杀了通天柱。而万年也捕捉并杀死了王豹武及其党羽领兵王，活捉了翻山洞、机关所、长侍王，押送京师献俘，晋中的大道基本平定。豹武就是王之臣。有人议论君恩杀降，给侍中张地元极力陈述诸贼蹂躏的惨状，请求记录万年的功劳。万年正好患病告假回乡，不久加授署都督佥事。八年二月，上书说：我持剑从军七年，收复府谷，解除孤山包围，救援清水、黄府、木瓜十一营铺，转战高山，在河曲设伏，有马镇、虎头岩、石台山、西川的胜利，在平阳、汾州、太原作战，收复临县和思亭驿，大小数十战，精力耗尽。与我共事的李碑突然去世，我病势沉重，仍力战冀北，又安抚剿灭了王刚、鲍武、领兵王、通天柱，解散贼众一万三千有余。承蒙恩准让我养病，但都陈洪承畴的文书又道，我不敢不抱病上路，但想到灭贼的方法不外乎剿河府，如今剿府都不合时宜，我不得不直言，剿贼不怕贼多，怕贼逃跑。因为崇山叠嶂都是他们的藏身之地，兵未到而贼先逃，所以难以消灭，原因是兵力太少。当权者并非不知道兵力少，但因为粮饷不足，采取苟且之计，日积月累，以至于现在虽然多方筹措粮饷增加兵力，但已经不可救药了。应该合计贼众多少，用兵多少，粮饷多少，估计足够使用，然后审查地理形势，用正兵、用骑兵、用埋伏、用间谍，或攻击首尾，或冲击左右。如果不能立即消灭，我不相信。其次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，将贼困于死地，然后才能谈安抚。因为群贼携带妻子儿女，没有城栅，没有辎重，目处朝秦，在中原地区辗转旧时，以抢劫为生。如果命令附近村庄移入城郭，储备精兵火器等待他们，贼的衣食容易耗尽，生计一断，就会像鸟惊鼠窜一样。然后选择精锐占据要害攻击他们，或者体察陛下好生之德，诛杀他们的首领，宽恕协从，不伤仁德，不损威严，这才是伏剿的良策。皇帝身为赞赏，交给有关部门商议执行，但最终没有采用他的策略。不久受任孤山副总兵，戍守平凉。这时总督洪承畴迫于六月灭贼的期限，急于进战。诸将看到贼众兵少，都自料不能抵挡，但势不可止。万年及副将刘成功、柳国镇、游击王希命合兵三千，于六月十四日到达宁州的香乐，遇贼大战，斩首数百。伏兵突然发起，将他们重重包围。万年、国镇力战不支，都战死了。成功、希命负重伤逃回，士兵死亡一千多人。事情上报，按制度赠予抚恤。李碑，字世平，榆林人，由千总升任守备。天启初年，总督王向前设置计阵车营五个，任命李碑为都司佥书，统领西斜后车营，升任山海关游击，因事被罢免回乡。崇祯二年， 陕西巡抚刘广生商议讨伐延庆回贼，三路进兵，命令李碑与游击五位藩等从西路进入。李碑挑选精骑200，追击两昼夜，行军400里，到达保安宁塞，连续击败他们，共获首级1000有余。不久启用为延安参将。当时群盗风起，延安尤其严重，李碑在傅家湾、松树屯连续击败他们。次年，沈议员攻陷保安，李碑与宁夏总兵贺虎陈守延安，贼不敢侵犯。不久升任孤山副总兵。谭雄攻陷安塞，占据城池，李碑与王承恩攻击并降服了谭雄，杀了他，斩首530余级。五年春，混天侯攻陷宜军、福州，这年夏天进攻河水。李碑及参将马科追到甘泉山。七月在盐水关击败他们，斩首620余级。该地东临黄河，贼溺死无数，马科部族斩杀了混天侯献上。起初，李碑及游击吴国俊等人在甘泉桥子沟斩杀了3个贼首，不久在固原剿贼，斩杀了贼首薛仁贵等3人。当时陕西贼多流入山西，诏令李碑及贺仁龙各率部族1000，隶属总督张宗恒麾下。恰逢王自用攻陷辽州，听说官兵到来，弃城逃走。六年春，诸军入城，多杀良民冒功，只有李碑严格约束部下，没有骚扰。随后在阳城的狼家山击败贼兵，又与艾万年连续在南独泉、土河村击败他们，又在彭欧村击败他们。贼进入济源山中，巡抚徐鼎臣传檄李碑，万年合力围剿，李碑在天井关击败他们。七月，临洮总兵曹文照改任大同，命令李碑代理其职，协助讨伐河北贼，加授都督佥事，多次立功。这年冬天，贼全部逃往河南，命令李碑前往援剿。七年春，在内乡击败贼兵，驰援到光化，与楚兵在莲花坪、白沟坪击败贼兵，时受临洮总兵官，在湖广讨贼，贼多聚集在云乡，总理卢相生正倚重李碑办理贼事，六月在任上去世。李碑善于维持纪律，所到之处均民安居，为人有气量，在仓促时镇静如常。追赠右都督，赐予祭葬。汤九州，时代人。崇祯时任昌平副总兵。六年夏，刘贼大肆骚扰河北、京畿南部，命令汤九州协助剿贼，与左良玉等人多次击败贼兵，贼全部渡河南逃。这年冬天，在吴城镇大败过天兴，斩首420级，追击贼闯天王等5华级，又击败他们，斩首640余级。七年攻击松县潭头的贼兵，斩首320级。贼驻扎在商洛，谋划再次进入山西。左良玉在商南迎击，汤九州派遣部将罩住，周尔敬在洛南迎击。贼到达商州后返回，随后又侵犯文乡。汤九州患病，派遣部将林元基、胡良汉等人搜山，全部战败而死。汤九州不久复原山西。不久，因河南剿贼之功，加授署都督佥事。八年春，被弹劾免官，到军中效力。洪承畴入关，认为吴村、瓦屋是商南贼逃往内乡、西川的要地，命令汤九州与左良玉扼守。不久移驻洛阳。九年二月，贼逃往登封石阳关，与一松贼会合。汤九州约定左良玉夹击，左良玉半路返回。汤九州已孤军1200人从松县深入，贼屡次败退，穷追40余里，误入深崖，遇到贼数万，占据险要围攻。汤九州是不能敌，夜晚移营，被贼偷袭，于是战死。侄孙文琼福却3次上书请求抚恤，没有答复。文琼后来也殉难。当时有个杨正芳，天启年间以小校从军，多次剿灭贵州贼，累积军功至副总兵。论陶洪霸之功，加授署都督同知。崇祯三年击败定藩叛苗。七年，贼攻陷当阳，杨正芳率镇甘兵在斑鸠滩击败贼兵，收复城池。湖广巡抚唐辉认为县陵会藩重要，命令杨正芳及总兵许成明专门保护荆州、成天。杨正芳连续奏报金沙铺、莲花坪、白沟坪、关田、 石门山的胜利。陈其余出师云阳，杨正方协同成名，邓启从竹山、竹溪、白河分道进军，都大获全胜。到十月，杨正方督率干兵1000余人援救洛南，战败，与部将张尚选都战死，全军覆没。追赠太子少师、左都督、世袭阴风指挥同知，在阴风义子为守备，赐予祭葬，有关部门建立祠堂。又有杨世恩、崇祯时历任官职至湖广副总兵。七年春，在竹溪击败贼兵。大雨，山水突然爆发，贼多被冲走淹死，余众溃散逃走。杨世恩急速追击，斩杀了镇山虎等40余人。随后追击贼到石河口，在康家坪、瑞溪连续作战，功劳最大。八年冬，在孝感击败贼兵。九年春，祖宽在滁州大破贼兵。杨世恩跟随卢相生赶到，又大破贼兵。十年春，与秦义明在细石岭击败刘国能，抓获其首领新来虎。贼攻陷随州，责令戴罪自赎。十二年冬，都师杨嗣昌命令他守宜城。恰逢贼罗汝才、惠登乡分别驻扎兴山、远安、夷陵告急。嗣昌传习世恩及金门守将罗安邦前往救援。到达阳平猴洞，道路非常险要，嗣昌再次传习召回，但安邦从坐狱，世恩从众阳平已经两道深入，约定到马良平合兵。汝才、登乡在香油坪包围他们，嗣昌连续派出数路兵前往援救，都因道路遥远不能前进。世恩等被围困很久，突围逃往黄连坪，绝地无水，士兵非常饥渴。贼兵到来，两军全部覆没，世恩、安邦都战死。陈余王，字丹中，吴县人，世代为苏州卫千户。继承职位后，两次参加武乡试，被任命为骑兵营守备。因捕获海盗之功，升任都司签书，守卫崇明蛇山。盗贼王一爵等在海滨作乱，余王率数十艘战船在阳山攻击他们，持刀跳入他们的船中，活捉了一爵，几乎全歼其党羽。上级官员交相推荐，于是知名。天启初年，经略熊廷弼用他为标下参将。接替的人到来，余王在饮酒时突然死亡。他的儿子控告余王毒杀了他，被逮捕关押很久没有释放。崇祯二年，京师有警报，巡抚曹文恒赦免他的罪，代理前锋游击，率兵擒王。到达后，战事已经解除，于是南返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巡抚张国维用他为中军守备。九年，贼进入江北，包围泸州，攻陷河州。国维派遣于王守潞河，守备蒋若来守江浦。贼正围攻江浦，若来急忙进入与知县李维岳固守。贼登城，若来击退他们，坠下城与贼搏斗，箭射中他的面颊，左臂受伤，裹着血继续战斗，贼才撤退。潞河没有城墙，若来与余王互为犄角抵御贼兵，两城赖以保全。贼侵犯宿松，余王的弟弟国际协同指挥包文达等率2000人前往救援。文达战败而死，余王骑马冲入，救出他的弟弟。十年正月，贼寇分别进犯江浦、潞河和安庆。张国维派遣部将张再庚等人救援安庆，而让新招募的2000士兵由副将成龙以及余王、若来分别驻守这两个县。不久，贼寇没有来，张国维商议前往安庆，在太湖筑城，于是率领成龙等3将的军队向西进发。三月，贼寇进犯太湖，副将潘可大率领安庆兵900人，成龙等3将率领吴中兵3600人，在封家店抵御贼寇。贼寇先进攻潘可大的营垒，成龙等人赶到，前后夹击，贼寇死伤很多。夜里贼寇又来了，中了埋伏，也败退而去。监军石可法想要退守要害之地，诸将不听从，挖掘壕沟防守了24天。罗汝才、刘国能等弃营数万贼寇一齐到来，包围了好几层。诸将突围出击，杀伤了不少贼寇。石可法协同副将许自强急速救援，被贼寇阻挡，便放炮远远的作为声援，诸将也呼喊着突围。恰逢天降大雨，铠甲沉重，无法冲出。第二天中午，贼寇从四面攻入，将士们短兵相接进行战斗。潘可大战死， 成龙引火自焚而死。渔王手持大刀，左右砍杀贼寇，受伤力竭，向北叩头后自刎而死。过了十天，面色还像活着一样。若来穿着马夫的衣服得以逃脱。一同战死的有武举人詹兆鹏，以头撞石而死。陆王由杀贼过当，贼寇割碎他的肉将他杀死。莫世华、唐世龙以及千户王定远都力战而死。百户王洪游被贼寇捉住，被锯断脚，骂不绝口而死。士兵逃脱的仅有1000多人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于王为昭勇将军，指挥使世代阴风副千户。其余人追赠阴风各有等级。侯良柱，字朝时，永宁卫人。天启初年，积累功勋，升任四川副总兵。讨伐佘崇明父子，收复遵义城，又与参议赵邦清、招降佘营的党羽安鸾。天启六年五月，代替李维新任四川总兵官，镇守永宁。当时佘崇明败逃到水西，与安邦彦联合贵州军队多次征讨，不能攻克。崇祯二年，总督朱燮元派遣贵州总兵许成明收复赤水卫，佘崇明、安邦彦率10余万人来争夺。许成明退回永宁，贼寇追击十分凶猛。侯良柱协同监军副使刘可逊出战，稍稍后退，许成明等人前来救援，贼寇于是占据五峰山陶弘坝。过了几天，侯良柱乘贼寇不备，与副将邓琦等趁着早晨大雾逼近贼寇，贼寇大败溃散。许成明听到山上呼喊声，也率军出击。贼寇逃往鹅巷岭，道路长而狭窄，人马无法容纳。侯良柱、邓琦的军队赶到，贼寇再次大败，死了数万人。佘崇明、安邦彦以及安邦彦的党羽伪都督莫德都被斩首，俘虏其党羽杨作等数千人。多年的巨寇被平定，当时称之为西南奇劫。四川巡抚张论上报他们的战功时，没有提及贵州将领。许成明等人发怒，说安邦彦、莫德是自己的部将赵国喜所斩杀，而且佘崇明还没有死。朱燮元相信了这话，上奏到朝廷。兵部无法决断，赏赐久不施行。御史孙征兰说，审讯俘虏阿痴、杨作等人都说安邦彦当时就被斩首，显然不是贵州军队的功劳。皇帝立即命令献俘祭告祖庙，将首级传世九边。四川巡抚、巡按以及御史毛羽健都申辩侯良柱、刘可逊的功劳，诋毁朱燮元。朱燮元上书辩驳，并请求离职，赏赐于是搁置不行。侯良柱怨恨朱燮元不为其所用，甚至互相上奏攻击，被解职等候勘问。过了许久，御史刘宗祥列出公状上报。崇祯七年八月才记录前功，晋升侯良柱为左都督，世代阴风锦衣卫指挥千事。许成明等人也得到优厚的叙用。不久，侯良柱再次担任四川总兵官。崇祯八年夏，总督洪承畴大举讨伐贼寇，命令侯良柱扼守贼寇进入四川的道路，在奉县三江口作战，斩首370有余。次年冬，贼寇进犯汉中，瑞王派遣使者请求援兵，侯良柱督兵救援，与其他将领一同击退贼寇。崇祯十年四月，四川地震7次，地名1次，占卜预示有战争。贼寇果然进犯，攻陷南江、通江。皇帝严厉斥责侯良柱和巡抚王维章。当时侯良柱驻守广元，召集各地兵力9000有余，分兵防守险要，只剩下2000人。贼寇知道他们势弱，五月再次进犯川北。王维章向朝廷告急，恰逢贼寇转掠他处，侯良柱便撤还守隘士兵，专守广元。王维章认为这不是良策，上奏说明。十月，李自成、郭天兴、混天兴等攻陷宁羌，分三路进犯。侯良柱紧急在绵州迎战，寡不敌众，阵亡。贼寇直逼成都，王维章正防守保宁，反而在外接连丢失30多个州县。皇帝大怒，命令逮捕两人下诏狱，还不知道侯良柱已死。案件审理完毕，王维章被发配充军，追夺侯良柱的官职。崇祯十三年，侯良柱的儿子指挥千事侯天锡伏在宫阙前上奏，我与贼寇不共戴天，愿意捐献家财修缮铠甲，挑选招募精锐士兵 以及我父亲的老部下，自成一队，与贼寇血战，下血复耻，上报国恩。皇帝非常赞赏，命令授予游击之职，前往杨嗣昌军中立功。后来杨嗣昌说，侯天锡所率领的清兵260人以及赵牧的精卒500-600人都剽悍敢战，皇帝更加赞赏，再增加一级官阶，张令永宁宣抚司人。天启元年，奢崇明反叛，张令任为总兵，跟随攻打成都。张令虽然被贼寇所用，但并非本心。奢崇明败回永宁，张令结交宋武等人，乘机擒获齐伟丞相何若海，率众投降。奢崇明大怒，杀了张令全家，铲平他的祖坟。巡抚朱谢元说，张令等人为国忘家，请求优家擢升以示鼓励，命令与宋武一同授予参将之职。后来多次跟随大军征讨，屡有战功，加授副总兵，仍处理参将事务，后来时受建武游击。崇祯年间多次升迁至副总兵，镇守川北。崇祯七年，刘贼进犯，总兵张尔琦以张令为先锋，副将陈一龙、武生华为左右翼，在圆山抵御。张令追到龙潭，陈一龙等人没有赶到，面部中三箭，斩杀贼寇百余级而回。贼寇进犯略阳，张令又击败他们，扼守保宁。汉中诸要害，秦地贼寇不敢进犯。崇祯十年冬，李自成等人攻陷四川30余州县，总兵侯梁柱阵亡，张令得以幸免。杨嗣昌督师时，张献忠等全部逃往新安，被张令扼守，不能进入汉中，便转而进犯夔州。崇祯十三年二月，大败于玛瑙山，逃往岔西千江河。张令又与副将方国安大败他们。张令时年70多岁，在马上使用五弹弩射中毕川兄，军中号称神弩将。张献忠转攻柯家坪，那里乱风交错，竹林深密，道路险峻。张令率众追到，分其部下为五队，鼓勇争力。贼众官军寡，方国安为后卫，从其他道路逃走。张令独自深入，被包围，处在绝壁之上，屡次设贼营，应弦而避者甚多。水源遥远，士兵口渴，靠天雨得以接济，包围始终不解。襄阳监军佥事张克俭对总督郑重俭说，张令是健将，怎么能丢弃他，即令参将张英元、汪之凤从八台山进军，总兵贺仁龙从满月槽进军。三月八日，张英元等先到，张令正与贼寇搏斗，呼声震动山谷，张英元等响应，内外夹击，贼寇才败退。张令与贼寇万余相持13天，杀伤过当，其士兵仅5000而已。当时巡抚邵杰春驻守重庆，派遣张令守黄泥洼，依靠张令和秦良玉为左右手。后来邵杰春移驻大昌，命张令守竹君平，防止贼寇逃窜。九月，张献忠大军到来，张令力战，中箭而死，军队于是溃败。汪之凤既解柯家坪之围，后来与张英元同守夔州的土地岭，部族多是新招募的。张献忠亲精锐来攻，汪之凤、张英元力战，贼寇分兵从后山而下，突入其营，张英元突围而出，汪之凤从其他道路逃走得以幸免，在山中行走口渴，喝了一斗水躺下，血凝于胸而死。过了一个月，张令也战死，军中失去二将，士气沮丧。猛如虎本是塞外降人，家在榆林，积累战功至游击将军。崇祯五年，在高平攻打邢红狼，解其围，次年击败贼寇于寿阳黑山，覆灭机关所的军队。后来跟随曹文照追击贼寇于西眼碧霞村，斩杀混世王。与坡西木追逐贼寇于寿阳东，又与陈国威、马杰攻破来远寨，跟随曹文照在范村大破贼寇。陈国威率步兵300人夜袭贼寇于红山岭，猛如虎。马杰以及虎大威和应召击杀9条龙。不久，按巡抚徐鼎臣之命，由文水入山剿贼，又与大威、应召、马杰由高落山剿灭东犯之贼，都有战功。贼寇流入畿南，山西警报逐渐平息，猛如虎仍归属徐鼎臣。崇祯七年，在沁园剿贼，斩5条龙。猛如虎骁勇善战，与虎大威齐名。戴君恩、 吴申相继任巡抚，都委任他，因公升任参将。这年冬天，贼寇在河南，想成兵北渡，猛如虎，虎大威在黄河边扼守。崇祯八年二月，与虎大威、陈国威斩杀巨贼高家济，山西贼寇全部平定，因吴申推荐加任副总兵。这年冬天，因防河之功，加授署都督佥事。连年防河以及援剿河南贼寇，勤劳功绩显著。崇祯十一年冬，京师有警报，猛如虎督兵勤王。次年四月，升任蓟镇中协总兵官。崇祯十三年，因事被革职，发配边疆立功。都师杨嗣昌向朝廷请求，命令其随军入蜀。十一月，监军万元吉在保宁大宴将士，因诸军行动不一，升任猛如虎为正总统，张英元为副，率军奔赴绵州，分遣诸将驻守要害。而万元吉从小道直奔射洪，扼守彭溪以待贼寇。贼寇正屯驻安岳境内，侦察到官军将至，连夜逃走，抵达内江。猛如虎挑选精锐骑兵追击，万元吉、张英元在安岳城下扎营，以遏其归路。十二月，张献忠攻陷泸州，此地三面阻江，只有历石站可以北逃。万元吉认为贼寇处于绝地，将派遣大兵南捣其老巢，而伏兵于庞塞玉禅寺，逼迫贼寇北窜永川，迎头攻击可以全歼。永川知县已先逃走，城中只有程、布衣二人。猛如虎找不到向导，夜宿西关空屋。等抵达历石，贼寇已先渡南溪反走。关中将贺人龙军隔水布击，贼寇于是越过成都，逃向汉川、德阳，渡过绵河进入巴州。次年正月，杨嗣昌亲统水师下云阳，传习诸将陆路追击贼寇，各军于是全部跟在贼寇后面。贼寇折而东返，归路全部空出，无法再遏制。猛如虎所部只有600骑兵，其余都是左良玉的步兵，骄横强悍，难以控制，所过之处肆意焚烧掠夺，只有参将刘世杰勇敢想立功。各军跟随左良玉，多悠闲不战。改归猛如虎隶属后，在山谷风雪中奔驰追逐，都心怀怨恨。民谣说，想杀我左镇，讨杀我猛镇。当时贺人龙兵已大造西归，所依靠的只有猛如虎，万元吉身为忧虑。贼寇从巴州到开县，官军追击，在黄陵城相遇。天晚下雨，诸将疲乏，请求次日再战。刘世杰愤然说，40天追逐贼寇，今天才追上。放过不羁，我做不到。直戈先行，猛如虎激励诸军跟上。刘世杰所向披靡。张献忠登高望见官军，看到没有后继，秘密抽调精锐骑兵潜伏在竹林山谷中，城高呼啸驰下。左良玉兵先溃，刘世杰及游击郭开、猛如虎之子猛先杰一同战死。猛如虎率清兵力战，部将扶上马突围而出，旗帜军服全部丢失，于是收拢残兵跟随杨嗣昌下荆州。等杨嗣昌死后，率所部扼守德安、黄州，恰逢背疽发作，不能作战，退屯成天，不久移驻南阳。十一月，李自成击溃傅宗龙军，乘势来攻。猛如虎与刘光作平城固守，用计杀死贼寇精锐数千人。不久城破，猛如虎手持短兵向战，大呼冲击，鲜血浸满袍袖。经过唐王府门，向北叩头，感谢皇上恩典，自称力竭，被贼寇刺死。刘光作即分守参议爱玉出，南阳知县姚运熙一同战死，唐王也遇害。光作字鸿齐，榆林卫人，最初是秀才，后来放弃了，继承祖上的印币，历任延绥游击。崇祯三年，奉诏救援朝廷，与何可刚等在滦州作战有功，升任汾州参将。五年，与游击王尚义在临县击败贼寇张友义，贼寇回兵攻打他，全军覆没，光作仅以身免，被征召还没出发，就与其他将领收复了临县，皇帝下诏赦免了他的罪过。六年，贼寇进犯石楼，光作分三路出击，大败贼寇，斩杀了格勾飞、扑天虎等六人，获得首级370个。又多次在临县、永宁击败贼寇，扑天飞等假装投降， 光作设伏兵斩杀了他们。随后在魏家湾、黑茶山击败贼寇。七年剿灭王刚余党，斩首400多级，家属都督千事，任山西副总兵。在郭县击败贼寇，收复了县城。八年，贼寇首领贺宗翰号称活地草，看到同党刘浩然、高家济被消灭，假意乞求投降。光作设伏兵斩杀了他们，境中的盗贼全部被平定，于是调光作到宣府。过了很久，奉命率兵支援剿灭河南贼寇。十一年接连在白果园、襄城击败贼寇。不久被提升为保定总兵官，仍然协助征讨河南贼寇。这年冬天京畿地区有警报，他骑马赶回驻地。大清兵逼近保定，因为光作坚守没有攻打就离开了。光作不久跟随总督孙传庭南下。第二年二月，大清兵回到浑河，正值河水上涨，辎重难以渡河，诸将王普、曹变蛟等面面相觑，不敢攻击。光作尤其胆怯。视察军队的大学士刘宇亮弹劾他，皇帝下诏在军前正法。光作恰好报告武清捷报，刘宇亮便将他关在武清监狱，上奏请求宽恕。皇帝发怒，罢免了刘宇亮，判处光作死刑。十四年，大学士范富翠审录囚犯，极力说光作有才能和武略，皇帝命他充任为士官，戴罪办事。光作举荐被废的将领尤宅文等，皇帝也听从了。当时贼寇已经攻陷河南、襄阳、中原郡县，大多残破。光作的兵将很少，都师丁启瑞尤其怯懦。光作虽然稍有胜绩，但贼寇势力反而更盛。等到傅宗龙在项城战败身亡，南阳震惊恐惧。光作恰好经过那里，唐王邀请他共同守城，城陷落后战死。虎大威，榆林人，本是塞外投降的士兵，勇敢而有将略，从军有功，累官至山西参将。崇祯三年冬，跟随总兵尤世禄在河曲攻打王家印，力战受伤。五年跟随总督张宗恒在临川、陆安、阳城、沁水剿贼，连续获胜。第二年跟随巡抚徐鼎臣在介休攻击贼寇，歼灭了贼首九条龙。当时贼寇离开山西逃窜，占据辉陵、五指山中约有2万多人。徐鼎臣命令曹文照从黎城进入，虎大威、猛如虎等将从高洛山进入，贼寇屡败。不久调虎大威守平阳。七年，巡抚吴申到任，查看诸将中只有虎大威、猛如虎沉着坚毅，可以委任军务，便重用他们。这年冬天与猛如虎扼守黄河渡口，高家济占据可兰，四处抢掠。第二年三月，二将追击到新州、代州山中，高家济在马上挥舞30斤的长挺冲阵，虎大威射杀了他，追斩其部众500人，余党全部平定。吴申推荐二人忠勇，升虎大威为副总兵。这年冬天因扼守河防之功，家属都督千事。九年八月，京畿地区遭敌侵犯，率军入援。第二年春，奉命援剿陕西贼寇，于是取代王忠任山西总兵官。尚书说，诸将讨贼，零散的功劳不可取，俘虏不可贪图，地域不可限制。皇帝采纳了。十一年，皇帝下诏兵部甄别诸大将，虎大威因称职而增至。这年冬天，京师戒严，命令总督卢象升统领虎大威及宣抚总兵杨国柱、大同总兵王普入卫。不久跟随卢象升转战到巨鹿贾庄，被包围数重，卢象升战死，虎大威等突围而出。都师刘宇亮、总督孙传庭都说虎大威、杨国柱勇敢，深入重围，与其他将领不同，请求让他们立功自赎。虎大威也上章请罪，皇帝不听从，最终解除了他的职务。不久令他从军办事。十四年正月，李自成包围开封，总督杨文岳派虎大威及副将张德昌先率5000人渡河，恰逢贼寇已解围离开，于是在偃师与河南巡抚李先锋会合，因兵少未敢攻击贼寇。等杨文岳的军队到达，在明高与贼寇交战，大败贼寇，又与监军到仁洞在平舆挫败贼寇。七月，李自成及张献忠、罗汝才进攻邓州，虎大威跟随杨文岳击败了他们， 斩首1000多级。陕西总督傅宗龙出关讨贼，杨文月、虎大威与他相会。九月驻扎新蔡，抵达孟家庄。将要交战，秦帅贺人龙的军队先溃散，虎大威的军队也溃散，于是逃奔沈丘。贼寇接连攻陷河南邓州、许州，再次包围开封。虎大威跟随杨文月援救，贼寇退去。第二年2月，军队驻扎郾城。都师丁启瑞、总兵左良玉正在与贼寇鏖战，杨文月督帅虎大威及冯大栋、张鹏毅等合击，贼寇大败，相持11昼夜，俘斩数千人。贼寇于是向东攻陷陈州、归德，随后再次包围开封。7月朔日，丁启瑞、杨文月、虎大威及左良玉、杨德正、方国安的军队全部会合。丁启瑞想急攻，左良玉不听从，先逃走了。虎大威等军也逃走了。皇帝大怒，立即诛杀杨德正，贬斥丁启瑞等人。虎大威当时逃奔汝宁，出攻贼寨，中炮而死，于是免除了他的罪过。虎大威为偏将时最有名声，等到成为大帅，正值贼寇势力更加猖獗，所率领的只有数千人，不能大家挫败贼寇。然而身经数十战，最终死于王室，评论者认为他贤能。孙英元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历任经营参将、都帅永卫营。永卫营就是藤乡、武乡四卫，先前隶属御马监，专门放马。庄烈帝锐意修整武备，选拔孙英元及黄德公、周玉吉等训练，于是成为劲旅。崇祯9年秋，跟随张凤翼在基辅驻军，有功，升副总兵，在因功增至一等。10年，河南贼寇势盛，孙英元、黄德公慷慨请行，皇帝壮其志，拨发士卒1000人，由中官刘元斌、卢九德监军，告诫不得扰民。诸将奉命，军行肃然。12月，在郑州大败贼寇，再次在密县击败贼寇，先后斩首1700。11年正月，在武阳、光山、固始大败贼寇，4天3劫，斩首2900多。贼寇于是图谋进犯江北。刘元斌、卢九德向南赶往颍州，护卫凤陵，秘密派孙英元、黄德公率骑兵扼守贼寇前方，自南向北，在方家集击败贼寇。贼寇于是从固始逃往商城，记录功劳，加都督签事。随后又在新野击败贼寇，又在遂平大败贼寇。熊文灿正主张招抚不战，而贼寇畏惧孙英元等，大多投降，投降的也不立即反叛。熊文灿因此独善招抚贼寇之功。不久京师有警，召孙英元等回京，贼寇于是无所顾忌。皇帝起初听说禁军屡次击败贼寇，大喜，多次加孙英元都督同知，赐银币蟒符，至此论功，于是升左都督，加衔总兵官，世袭锦衣卫副千户。12年5月，张献忠、罗汝才再次反叛，仍命刘元斌、卢九德兼孙英元、黄德公的军队南征，孙英元等迟至南阳，恰逢马光玉屯驻西川的吴村，假意请求招抚，图谋渡过汉江接应张献忠。西川知县郭守邦说服其党许可变，胡可寿投降。许可变就是贼寇改世王，胡可寿就是安世王。许可变夜间到来，安置在东关，胡可寿被马光玉挟持，约定未定。孙英元、黄德公赶往内乡，从背后袭击，命令副将周玉吉等分道别击。熊文灿所派的陈洪范也到了。8月到小黄河口，参将马文志等力战，胡可寿失败，呼喊说，当初与许王约定投降的是我，现在归顺。周玉吉挺马接受了他。孙英元、黄德公于是进兵王家寨，贼寇分屯南北两山，用木石堵塞道路。孙英元帅马文志战其南，黄德公率副将林报国战其北，河南兵又扼守华阳关，贼寇于是大败，马光玉逃走免死。刘元斌到军中发檄文免除许可变、胡可寿之罪，授以官职，上报先后首功3000人。等到杨嗣昌都师襄阳，命令刘元斌、孙英元戍守荆门，护卫县陵。13年7月，与副将王允成、王之伦、 监军千事孔真会在封邑平大破罗汝才，斩首2300，生擒500多。混世王、小秦王都投降，当时称为荆楚第一公。15年春，在罗山攻击贼寇，力战，孤军无援，于是阵亡。按制度赠予抚恤。孙英元善战，在军中多与黄德公一起。孙英元死后，黄德公功勋更加显赫，所以他的名声尤其震动于世。江明武，字我阳，保德州人。天启二年考中武会试，授大同威远守备。崇祯初年，升大水御游击，修筑杏山城有功，升宣府西城参将，击斩大盗王珂，调守宣府右卫，升通州副总兵，护卫朱陵有功，以原官掌管保定总督杨文岳的中军兼中永营团练士。15年，李自成为开封警急，江明武跟随杨文岳前往救援。当时住在朱仙镇的朱军有十余万，左良玉最强。一天晚上，他的军队大声喧哗，冲击朱营，朱营惊慌溃散。他的军队于是乘乱抢掠朱营的马骡离去，于是朱营全部奔逃，只有江明武一军坚壁不动。天亮时，贼寇大至，他督率部下血战，杀死数百人，力竭被俘，大骂被贼寇肢解而死。赠特进荣禄大夫、右都督，因袭外卫世袭总旗。他的儿子援引王来聘、甄其杰的旧例，于是亦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左都督、世袭锦衣卫百户。奏书上报，过了一个月，都城陷落，最终没有执行。王来聘，京师人。崇祯四年，考中武会试。当时皇帝锐意重视武备，举子中能运百斤大刀的只有王来聘和徐彦琪二人，而徐彦琪未能入选。皇帝将考官及监视御史下狱，全部贬斥兵部郎官22人，派慈臣倪元禄等赴阅，录取百人，比照文榜惯例，分三甲传炉赐宴，将前30卷进呈，钦定一甲三人，王来聘居首，当即授副总兵。五榜有状元，从王来聘开始。王来聘拜授任命后，流着泪说，皇上如此重视武备，是要我们效命疆场罢了，不捐躯杀贼，何以报答皇恩。第二年，孔有德占据登州反叛，官军攻了很久未下，又第二年二月用火药轰城，城墙破坏，将士涌入，总被贼寇击退。王来聘再次率先登城，受杀而死。天子惋惜他，赠荫有加。甄其杰也官至副总兵，隶属杨文岳麾下，跟随在河南攻击贼寇，战死。此前又有邓祖宇，淇水人，万历47年考中武会试，授沈阳守备，曾出战，中箭而死，半夜复苏，伤重告归。崇祯初年，启用为宣府游击，入卫京师。副将申府的军队覆没，邓祖宇在卢沟桥力战，升涿州参将。上书请求召队，不许。入朝上书，言语激励，被御史弹劾下狱，然而皇帝颇采纳他的言论。很久以后赦免出狱，任陈元参将，擒获苗球飞天王张五宝，斩首1500级，扫平其巢穴，升副总兵，辖德安、黄州，在土壁山攻击贼寇，将所获全部据为己有。当政者将要弹劾他，他请求剿寇自赎，于是命他救援应城，率700人入城，贼寇大至，围了数重。邓祖宇突围保西城外，贼寇又围住他，军败被俘。贼寇劝降，怒骂不屈。贼寇再三劝说，又骂道：“要这样，必须换掉心肝。”贼寇笑道：“换不难。”于是剖心剜肝而死。尤世威、榆林卫人、与兄尤世恭、弟尤世禄都以勇敢闻名。天启年间，尤世威积功至建昌营参将，调守强子路。七年升山海中部副总兵。宁远告警，跟随大帅满贵复员，在城东力战有功，增至受赐。崇祯二年升总兵官，镇守居庸、昌平。这年冬天，京师戒严，命他率兵5000防守顺义。不久命他回镇防护朱陵。四年代宋伟为山海总兵官，积资至左都督。七年命他协同宁远总兵官吴襄驰援宣府，因拥兵不进之罪，被革职判充军。尚未出发， 恰逢刘贼蹂躏河南，下诏命尤世威充任为士官，与副将张外家统领关门铁骑5000前往剿贼。次年正月，贼军攻陷凤阳，尤世威率领2500骑兵赶赴那里，抵达亳州。恰逢总督洪承畴出关讨贼，驻扎在信阳，命令尤世威奔赴汝州。刚过了两天，洪承畴也到了。当时贼军见河南兵力强盛，全都逃入关中。洪承畴准备入关征讨，于是大规模会合众将，命令分兵防守汝州、洛阳等要害之地。因尤世威部下都是精锐部队，命令他与参将徐来朝分驻永宁、卢氏山中，以扼守洛南兰草川、朱阳关的险要，告诫他们说，灵宝、陕州是贼军出入的地方，你们不要松懈。等到洪承畴进入关中后，贼军避开他向南，又从蓝田逃往卢氏，被尤世威阻挡，仍进入商州、洛南山中。徐来朝所部3000人不肯进山，哗变。贼军到来，徐来朝逃跑，全军覆没。尤世威的军队露天驻扎已久，发生大瘟疫，与贼军作战失利。尤世威及游击刘兆基、罗岱都身负重伤，军队大败溃散。贼军于是越过卢氏，逃往永宁。事情上报，朝廷命令解除尤世威职务，等候审查。崇祯十年，宣大总督卢象升说，尤世威善于安抚士卒，懂得军机，只是以数千客军长期戍守荒山，疾病发作而失利。如今正当用兵之际，舍弃他可惜。于是命令他到卢象升军中效力。等到卢象升战死，尤世威自行免职回乡。崇祯十五年，因朝廷大臣推荐，命令他与弟弟尤世禄赴京等候调任。在中左门被召见应对，又告了回乡。次年十月，李自成攻陷西安，传发檄文到榆林招降。总兵官王定恐惧，率领所部精兵弃城逃跑。当时巡抚张凤翼尚未到任，城中兵马单薄弱小，人心惶惶。布政使都人紧急召集副将惠显、参将刘廷杰等与家居的将帅尤世威及王世清、王世国、侯世禄、侯拱吉、王学书、袁延绥总兵李昌龄商议守城。众人推举尤世威为主帅。不久，贼军十万攻陷延安，攻下绥德，又派使者劝降。刘廷杰大喊道，长安虽然被攻破，三边依然如故。贼军都是中原子弟，杀其父兄而驱使他们作战，必定不是他们所愿。榆林是天下的精兵之地，一战可挫其锐气，然后约同宁夏、固原三路军队交替进击，贼军可以平定。众人赞同他的话，于是歃血盟誓，挑选士卒战车，修缮盔甲兵器，各自拿出私财资助军队。守城器械尚未备齐，贼军已抵达城下。刘廷杰招募敢死之士，向河套部落求援。援军即将到来，贼军分兵击退他们，攻城十分猛烈。官军奋力作战，杀死贼军无数。贼军更多兵力来攻，架起飞楼逼近城中，箭矢石块交加而下，尤世威等作战更加激烈。坚守七昼夜，贼军挖地道，架大炮轰击，城于是被攻破。尤世威等仍督众向战，妇孺也皆屋瓦击贼，贼尸堆积。后来力不能支，都任战死。侯世禄父子及王学书都因不屈而死。贼军恼怒刘廷杰勾引河套部落，将他处以折刑，他至死骂不绝口。尤世威、王世清、王世国、李昌龄都被俘，被捆绑押送到西安。李自成坐在秦王府中，想让他们投降，四人不肯下跪。李自成说，诸公都是名将，助我平定天下，取得封侯，可以吗？众人骂道，你是异族，竟敢大言侮辱我。李自成笑着上前解开他们的捆绑。王世清唾骂道，异族不要靠近，污了将军的衣服。李自成大怒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当时惠贤也被俘，大骂贼军。贼军爱惜他的勇猛，押送到神木，他服毒自杀。王世清是大将王威的儿子，历任山海左部总兵官，称病离职。崇祯八年，洪承畴从家中启用他，攻击李自成有功，随即辞官回乡。崇祯十六年，在中左门被召见应对， 未及任用而回乡，于是死于贼手。王世国是王威的弟弟，保定总兵官王继的儿子，由柳沟总兵官被罢免回乡。刚数日，竟因拒贼而死。尤世威的弟弟尤世禄任宁夏总兵官，屡次建立战功，至此与尤世威一同战死。尤世威的堂弟尤宅文任靖边营副将，曾跟随洪承畴在凤翔的关亭击败李自成贼军，斩首700余级。至此，率领敢死之士出南门奋勇攻击，杀伤甚重，中箭而死。又有尤岱，由步兵出身，升至山海铁骑营参将，多次立功，触犯上级，弃职回乡，守卫水西门，呈现后自杀。刘廷杰死后，其父副使刘一鼎听说后没有哭泣，说我有儿子了。其弟刘廷奎收敛兄长尸体，也自己跳楼而死。李昌龄，字玉川，镇藩尉人，任延绥总兵官，多次立功，因刚直被罢免，迁居榆林。贼军到来，有人劝他离开，李昌龄说贼至而逃，不是勇敢，剑难而避，不是道义。起身与尤世威等一同守城，最终一同战死。侯世禄，榆林人，由世袭职务逐步升任凉州副总兵。辽东战事紧急，下诏提拔为总兵官，率领军队复原。侯世禄勇敢精悍，被经略熊廷弼所赏识。等到袁英泰接替熊廷弼，也信任重用他。天启元年，袁英泰商议收复抚顺、清河，命侯世禄及江弼、梁仲善各率兵10000驻扎清河。尚未出发，辽阳被攻破，梁仲善阵亡，侯世禄、江弼都身负重伤，突围而出。侯世禄因伤重，朝廷命他立功效力，不久被任用为固原总兵官。天启六年，因军政考核中被检举而罢免。次年，宁远、锦州告急，命他率领家丁前往山海关听候调遣，随即命他出守前屯卫，刚到，令他以原官镇守山海关。崇祯元年，调任镇守宣府。次年冬，京师戒严，率军入京护卫，军队再次溃败，侯世禄受伤，部下士兵抢劫民间，他逃回镇所。事情上报，应当从重治罪，因秦王最先到达，减死罪为充军戍边。崇祯九年八月，京师遭受兵祸，他率领子弟从军，论功免去充军，返回原籍。朝廷大臣多推荐他，最终不再任用。崇祯十六年，李自成包围榆林，侯世禄与儿子侯拱吉固守新天门，城陷落，父子被俘，都不屈而死。侯拱吉历任参将，曾跟随总兵尤世禄在河曲击败贼军有功。崇祯九年冬，任山海总兵官，不久称病辞官回乡。后来因朝廷大臣推荐，应召入京，与王弘、王世清、尤世威在中左门被召见应对，未被任用而遣返回乡，最终与父亲一同遇难。刘国能，延安人，起初与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一同为盗贼，自称闯他天。崇祯三年在陕西大肆作乱，随后渡河向东，侵犯山西，转而掠夺济南、河北。崇祯六年冬，进入河南，于是由内乡、西川进犯湖广的云阳、襄阳，攻破数县。次年正月，进入四川，攻陷夔州，转而向东，进入云阳境内，被总督陈其余紧逼，逃往汉南，一同被困在车厢峡。后来得以脱出，再次在陕西大肆作乱，又进入河南，蹂躏江北。官军进逼，他与整齐王驻扎在商州、洛南山中。崇祯九年，又协同闯王、蝎子快等由云阳、襄阳趋向兴安、汉中，总督洪承畴疲于奔命，不久向南逃往荆州、襄阳，与总兵秦义明多次交战。这年冬天，与蝎子快等17营窥伺潼关，巡抚孙传庭阻击他们，于是率部向南。次年听说马光玉等将要进犯齐州、黄州，率众会合他们，直奔江北。官军多路拦击，于是不敢向东，往回逃往黄陂，进入木兰山，转而侵犯河南，击败参将李春贵的军队，即将逼近开封，下诏命诸将发兵救援， 于是向南逃往黄安、麻城。这时，总理熊文灿刚到任，贼军畏惧他，见他发布招降令，颇有一些想要归顺的人。刘国能先前与张献忠有仇，担心被他吞并，后来又与左良玉交战失败，于是在崇祯十一年正月四日率先在随州接受招抚，向熊文灿磕头说，渔民陷入不义将近十年，依赖您洗刷罪过获得新生，愿意率领全部人马编入军队，亲身隶属您麾下效死力。熊文灿大喜，安抚他，暂任为守备，命他隶属左良玉军队。刘国能接受约束，没有二心。不久，张献忠、罗汝才也投降，都占据城邑自行固守。只有刘国能随军征剿，多次立功。次年二月，跟随左良玉擒王，有诏书命他回去讨贼，并奖励他，命兵部授予官职，登录其部下将士，说张献忠若能立功，也如此办理。于是授予刘国能副总兵。四月，左良玉在南阳会师，攻击李万庆。刘国能分兵攻击，贼军溃败奔逃，于是招降李万庆。那年秋天，张献忠、罗汝才一起反叛。熊文灿派遣刘国能率领李万庆的军队会同讨伐，于是共同驻守云阳。后来李自成骚扰河南，又调守叶县。当初刘国能做盗贼时，与李自成、罗汝才等人结拜为兄弟。等到刘国能归顺，李自成等人非常痛恨他。崇祯十四年九月，包围了叶县城，四面猛烈进攻，刘国能支持不住，城于是陷落被俘。贼军仍然和气地对他说，你是我的老熟人了，为什么不投降？刘国能瞪着眼睛骂道，我当初和你一同做贼，如今是朝廷之臣，为什么要投降贼寇？于是杀了他。事情上报，追赠左都督，特进荣禄大夫，建立祠堂。李万庆，延安人。崇祯初年与张献忠、罗汝才等人一同反叛，是贼军中所称的射他天。从陕西起事，蔓延到山西、济南、河北，渡河蹂躏河南，出没于湖广、四川，又奔赴云阳，进入新安，被困在车厢峡。脱离险境后，更加放肆。崇祯八年春，七十二营在荥阳会合，商议分兵各自向某方向行动，命令李万庆和许可辩协助马进忠、恒天王往西抵挡陕西官军。随后各路贼军都聚集到陕西，总督洪承畴整年不能平定，贼军更加放纵，出没于河南、湖广一带，共有十五家。到崇祯十一年春，刘国能、张献忠投降，李万庆等人大声吵嚷着离去，改称十三家，势力大为衰落。但熊文灿拥兵在德安，不敢攻击，李万庆等又大为振作。李自成趋向关中，李万庆及马光玉、马进忠、罗汝才、惠登香、贺一龙、令养成、顺天王、顺义王九家最为著名。八月，马进忠、马光玉在潼关遭到重创。九月，云阳、襄阳的贼军又在双沟大败，罗汝才率领九营逃往均州，李万庆率领三营逃往光山、固始。十一月，罗汝才也投降了，李自成又在关内大败，势力更加衰落，只有李万庆、马光玉、贺一龙、顺天王最为强劲。而李万庆得到了马士秀、杜应金截获的左良玉的贿赂，富有而强大，驻扎在麻城，一住信阳。崇祯十二年正月战败，一住阴山、德安。恰逢马光玉、马进忠等都大败，马进忠恐惧而投降，而顺天王已死。贺一龙、令养成潜伏在深山中，惠登香远略陕西、四川，李万庆势力更加孤立。熊文灿传檄左良玉在唐县姚梁攻击他，分三营骚扰贼军，追击进入三山，皮匠王修正贪功战死。熊文灿收拢二营士卒，命令左良玉在内乡紧逼，李万庆等在赤眉城四平冈、依山筑垒，请求投降。左良玉担心他们有诈，与熊文灿商议，增调诸将陈永福、罗岱、金生桓的部队在甲宋会合，大举剿灭李万庆及马光玉、许可辩。副将刘国能也到达，从张家陵、七里河分路攻击，贼军大败奔逃。左良玉派刘国能率领二十名骑兵前往侦察，并告谕李万庆投降。 李万庆骑马前来相见，向刘国能倾诉真情，于是捉拿许州叛党于如虎前来投降，安置在内乡城下的有4000人。马世秀、杜应金见马进忠、李万庆投降而恐惧，又来归顺。有个叫刘喜才的，夜间砍下顺义王的头来献，余党推许可变为主帅，与胡可寿都投降了。从此群盗大为衰落。到五月，张献忠再次反叛，罗汝才率领其党与九营响应，又大为猖獗。而李万庆、马进忠因部众已散，没有二心。李万庆愿意随从征伐效力，比照刘国能供给粮饷，于是授予副总兵，与刘国能一同驻守云阳。张献忠等正在四川大肆作乱，云阳境内得以无事。崇祯14年，张献忠突然攻陷襄阳，云阳的防守依然如故。次年正月，总督汪乔年讨贼，让李万庆随行。到达襄城，军队溃败，退入城中。贼军围攻，坚守5天。城陷落，汪乔年战死，李万庆也因不屈被杀。事情上报，追赠都督同知、荣禄大夫，在襄城建立祠堂。赞誉说，明朝到了末年，流寇蔓延，国势陷入困境，虽然有奋威御敌的大臣，但军队疲弱，粮饷短缺，突然让贼寇利用其疲弊，溃败陷落相继，无法挽救乱亡。像艾万年等人牺牲尽节，真是可悲啊。这不是他们不勇敢，不熟悉谋略，而是兵力消耗困顿，加上统御失当，应援不及，想要不败怎么可能呢？